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的上半节的经文，叫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么实际上以弗所书的第六章这个从十节到十八节的这一段的经文呢，那保罗对以弗所书一个总结性的这个劝勉总结，当然他是以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视野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基督徒生活的实质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基督徒要依靠神的大能，穿上神赐给我们的军装。那么十三节到十六节呢，保罗描述了这个头四个军装，像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和平福音的鞋和信心的盾牌或者信心的盾牌。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呢是救恩的头盔，是六个属灵军装装备当中的第五个。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整个来看一下的经文的背景。那以弗所书在新约圣经当中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那么我相信除了以弗所书还有腓立比书腓立门和哥罗西都称之为这个监狱书信。那么以弗所城也是当时的小亚细亚，就是现今的土耳其的东边的一个城市，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经济文化的中心。它有著名的这个亚底米神庙，这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十九节里面都讲到，那现在又称之为安迪安娜的神庙。所以当时以弗所是拜偶像的风气是非常的盛行。那么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就到了以弗所。那么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根据使徒行传这个20节那个地方，在他保罗在以弗所将近住了有3年的时间。所以以弗所的信徒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偶像这个物质丰富的这样城市生活，所以当保罗在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呢，就写了这一幅以弗所书的这个以弗所的书信。那个目的呢，就是要勉励要勉励以弗所的这个信徒，在基督里他们是有非常的丰盛的一个地位，基督徒的生活侍奉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呢，有人说呢，以弗所书可以说是现今保罗如果这个把这封信写给我们现今的世代的教会和信徒都也不为过。抱歉，我刚才把那个 slide 忘记打了。那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的内容。那么保罗在以弗所的前三章详细描述了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丰盛。那比方说他第一章三节里面讲，那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后面的三章保罗就讲到了基督徒应该如何的来活出该有的生命，是基督徒生命品格和生活的具体应用。当我们明白在基督里是丰富的丰盛的，所带来的就是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认识清楚的认识知道基督徒究竟是谁，拥有什么样的丰富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知道如何的生活。所以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内容正确的教义。那么到了第四章特别是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就转向什么是基督徒该有的正常的生活。比方说如何的活出在基督里的合一，光明之子应当是如何的活出圣洁，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言语行为有圣灵的管制。 那么信主之后的基督徒哈，实际上就成了魔鬼撒旦的攻击的这个目标哈。我们这个通常那个一些在街上哈，或者说要在抢劫的，都是以什么为以富有的人来为目标的哈。我想可以类似的哈，我们基督徒有基督里的丰盛，也就成了魔鬼撒旦的攻击的目标。所以保罗在第六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就提出了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基督徒的成圣之道，其实质就是一场我们信徒与魔鬼撒旦的征战。那弯曲的生活哈，大家都知道是特别的忙哈，每一天的生活呢就像打仗哈。那我想这句话呢说对了一半哈，问题是我们每天在跟谁来打仗？是在职场与同事老板征战吗？是在家里面与配偶我们的孩子来征战吗？是与在甚至在教会的里面与弟兄姐妹征战吗？不是的。基督徒的征战的对象不仅仅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的世界的价值观，更是攻击我们思想意识的那位魔鬼撒旦。所以我们要有对这个属灵啊，这个基督徒生活是一场属灵征战的一个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知。但是基督徒不用怕，因为神已经向基督徒向信徒提供了如何在征战当中靠主得胜的一个资源，就是要穿上神的全副的军装。所以这个十三节的保罗经文就里面就讲到了哈，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面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保罗是在罗马的军营里面写这份书信的，所以罗马士兵这个装备的形象应该是常常在保罗的脑海的里面。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个结尾的六章的那个前面一段经文里面，记忆军队罗马士兵那个装束来作为一个比喻，来勉励信徒要依靠神的大能，在基督里的丰盛来抵挡仇敌。那么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下哈，六个军装里面的头四个哈，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和平福音的鞋或者平安福音的鞋，和这个信心的盾牌。那第一个呢，就是用真理当作腰带哈，束上真理的腰带，就表示一个士兵已经准备好准备征战，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基督徒对一个真理的委身和信靠的态度哈。那决心按照真理神的话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打赢属灵的征战。那么第二个装备呢，是叫公义的护心镜，意思说信徒要追求公义，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抵挡罪恶。神因为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将他的义赐给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彰显神的义。那第三个装备是平安福音的鞋，那么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穿上合适的鞋做预备，这个预备就是来自和平的福音。那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是借着信耶稣的福音与神和好，那神就站在我们这一边。好，我们征战的时候不用怕，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与魔鬼撒旦征战。那第四个装备呢，是信心的盾牌。那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不仅要来用真理束腰，对真理的委身，戴上公义的复兴经，活出圣洁的生活，穿上福音的鞋，知道神与我们在同一个战线里面与魔鬼撒旦征战，还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因为仇敌会发出各样的火箭来攻击我们的信徒，使我们犯罪跌倒远离神。所以带上信心的盾牌哈，盾牌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凭着信心能够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能够来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五个属灵的装备，就是救恩的头盔。好，我想盼望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所领受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在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我们要以基督徒要以得救的盼望来保守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我们知道征战总有得胜的一天，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刻。我们将来身体要得到完全的救赎，有着无比的荣耀。所以有这个得救的荣耀的盼望，使我们在征战当中不灰心不丧胆，能够坚持到底。 那首先我要分享的一点
是，
第一点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表示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受到保护。那三个多月前呢，我做了一个脑垂体腺肿瘤的切除手术哈。我稍微对这个脑垂体腺呢有了一些的了解。这脑垂体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部的中央哈，头部的中央，这个比蚕豆还小的这个脑垂体哈，对控制了整个人体的一个很复杂的内分泌的系统。所以产生的荷尔蒙是控制哈，控制我们骨骼的生长，也影响了甲状腺啊、肾上腺的这个活动哈，对人体的代谢这个发育生长，这个脑垂体腺这个太重要了哈。所以我想可能太重要，因为神造的时候呢，就把它放在什么？放在我们的头部的中央。那切除肿瘤的手术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触碰到这个脑垂体腺。所以手术之后，医生最关心的时候，希望这个脑垂体的这个整个的功能都还是正常的。因为如果这个脑垂体腺功能不正常，你这个身体各样的症状都会表现出来。所以头部是人体当中很重要的器官，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市面上也看到，可以为了保护头部不受伤害，我们设计的各种各样的头盔。我们小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刚刚学脚踏车、学滑板、学这个滑轮，我们就必须要求他们戴上什么？戴上头盔，为了防止他们跌倒。那么孩子还大一点，我想我们当中有的家庭也都带孩子去什么？去滑雪，滑雪。那滑雪的是一样的，也一定要让他们什么？戴上头盔。那么以防他们摔跤的时候不要伤到头部。几个月前呢，一个下午，当时我在家里面就听到有人在敲门哈。那因为是我的邻居 Cathy 和另外两个散步的邻居呢，在外面刚刚目击了一个青少年骑着脚踏车呢，就撞在了我这个停在马路上的一个车哈。那我就回家就好奇哈，我正好有一个监控录像，我就找一段时间是怎么发生的哈。那结果呢，就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个青少年踩的这个脚踏车哈，速度都没有减速，就是一下子就撞在我的车上。我这车是 SUV 的哈，是后面是直的，所以撞了，因为惯性的缘故啊，它整个脚踏车变成90度了哈，这个右边的可能不太清楚，脚踏车90度，然后他的头就撞在什么？撞在这个车上。那我相信作为家长的不会放过这个教导孩子的机会，我马上把这段录像剪接下来寄给我的孩子，我说做事凡事要小心谨慎，凡事小心谨慎。那我家的孩子一看说，哦，爸爸，这个是孩子一定是一边看手机什么，一边骑脚踏车，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前面一辆车挡在那个地方。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青少年有没有戴上头盔呢？那不幸的是，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戴上头盔，他不是忘记在家里面了，不是没有头盔，而是这个头盔就在他的自行车的车把上。因为头部撞在这个车上，造成他那个门牙呀就碎掉了。那希望这个孩子没有什么脑震荡的问题，以后类似的事情也不会再发生。本来可以用来保护的头盔他居然没有戴上。我想保罗在这里边提到的一个头盔，当然不是指我们骑车和我们滑雪戴的头盔，这个他的这个头盔它的属灵的意义在于哪里呢？就在于信徒我们在与魔鬼撒旦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要保守我们的头脑思想和观念。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现今我们这个世代信息特别的发达，你这个 social media 太多了，各种声音似是而非的东西实在是太多，我们在媒体上在社交网上看到的东西如今是很难分辨是真是假，一不小心基督徒也成为了一个传播什么假消息是什么传播者。美国大选要开始了，太多的论调，太多的思潮，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跟基督的信仰圣经的原则相违背的。 若不能，若我们不能分辨哈，那个我们的思想会，基督徒信徒的思想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和困惑。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是非常重要的。那圣经上面，箴言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么戴上救恩的头盔，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得到保护。注意，我们戴上的不是其他的头盔，是救恩的头盔。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救恩究竟是指什么，因为只有完全了解这个救恩的真理，我们才能可能了解这个救恩的头盔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救恩不仅仅是福音的主题，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所以正确的认识救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救恩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啊！我们相信大家都在主日学纪要真理班都会上过，都会教导什么是救恩，究竟真正的救恩究竟是怎么，给大家下个定义哈。那么就是神拯救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脱离罪恶和罪恶的结果。那么我想只要是讲到一个三点哈，第一个，救恩就是把人，神把人从神的愤怒之下，从罪的权势里面，从死亡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讲到一个救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造成的，我们信耶稣哈，不是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行为。那第三个呢，救恩全然是神的作为。保罗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所讲到的。那么我们再看多一点哈，在新约的圣经的启示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有三个层面哈，有三个层面。那么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称义哈，人与神和好。我们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里面所讲到的。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我们救主，重生得救那一刻，我们就被称义了，这是法律术语哈，我们被称义了，是过去某个时刻啊已经发生了。神不再看我们得救的人为罪人，而是一个义人了。好，所以罗马书里面三章，保罗说了，三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说，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他的人。但是神的救恩不只是停留在称义的阶段哈，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讲到的以弗所书哈，在第一章里面也教导，神让信徒在基督里承受了一切的丰盛，神是目的是要让我们活出这个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第二个层面啊，救恩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成圣。我们每一个信徒哈，每一个信徒虽然罪不再有控制的能力，不再有这个 power 能够来控制我们，但是我们的老我还在，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还受到活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世界的思潮，这个还有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常常犯罪，不是吗？常常得罪神。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后，需要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成圣是一个什么呢？成圣是一个不断蒙神拯救的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蒙神拯救的过程。保罗说，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意思说什么呢？基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要积极的追求生命的成长，直到见主面的时候。那这是第二层。第三个层面就是得荣耀，好，得荣，那是救恩的最高峰。当我们成圣的最终的阶段，就是进到一个得荣耀的阶段，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身体复活，得到完全的救赎。所以新约的圣经启示给我们一个完备的一个救恩，就包括称义、成圣和得荣。那么此外，在这个原文的这当中呢，几乎用过所有的时态来描述这个救恩哈。所以救恩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时、现在时，更是一个将来时。所以当有人问起你，你得救了没有？啊，得救了没有？那你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正确的答案是，我已经得救了，已经称义了，正在不断的被蒙拯救，将来一定要得到完全的救赎。所以回到保罗戴上救恩的头盔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罗另外两处的经文啊，所谈到的有关这个属灵的军装。那第一处的经文呢，是在帖撒罗尼迦五章八节那个地方，他说：“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你看这里这个保罗提出了这个头盔就是得救的盼望，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救恩的第三个层面，基督徒将来所得的荣耀，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完全的救赎。那第二处的经文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那个地方，保罗说到：“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好，这就讲到一个属灵的兵器了。好，但是你看这里注意，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很显然这里的我们的得救还没有发生，好，还没发生，是将来的事，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得到最终的最完全的拯救。所以保罗要表达的，我们信徒在属灵的征战的当中穿戴救恩的头盔，意思就是要在成圣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你有多少的难处，从撒旦而来的攻击，当怀疑沮丧来攻击我们的思想意念的时候，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清楚明白救恩的真理，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必得到完全的拯救。那么这个救恩的头盔就是我们将来得救的盼望。那么得救的盼望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讲到征战总有得胜的一天，那就是基督再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争已经快一年多的时间，好，我们真的很希望盼望世界能够早日些的停火，实现和平，大家不知道是哪一天，那战争会结束，但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徒与魔鬼撒旦的属灵征战总有得胜的一天，总有结束的一天，而且最终的得胜者是在我们这边，不是在撒旦那边。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是最终的得胜者的时候，救恩的盼望，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不放弃不灰心，能够信靠主，尤其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境之下，能够忍耐持守真理。那记得呢，有一次在教会团契的生活活动的当中呢，我们要求每一位组员分享一件事别人还不知道的事情。好，我记得就有一位的姐妹就印象非常深刻，她分享，她说她曾经参加过湾区华人运动会，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参加过。好，她说我参加过湾区华人运动会，长跑和游泳都得过奖。我说哇，我从来不知道你会得奖。好，那可是话锋一转，这个姐妹说，其实啊，她所参加的项目当中，报名的人数很少，只有两位到三位。然后呢，比赛前三名都能够得奖，所以只要有参加都一定能够得到奖牌。我想我们如果知道参加比赛一切一定会得奖，那心态一定会不一样，对吧？那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底，比赛的过程虽然不容易，这个尤其是长距离的游泳长跑的真的是会不容易，靠的就是持久力和耐力和信心，若没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的决心是无法坚持到底的。那基督徒的盼望，得救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呢？是我们的盼望难道就是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名誉荣誉、地位、富贵嘛？那与信主与不信主有什么两样呢？我们所生活，基督徒遭遇着生活的患难难处，与不信主的都一样，那为什么还要信主呢？信耶稣又有什么意义呢？神赐给我们的救恩，不仅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乃是要叫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完全的救赎，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就是区别。那既然这样，基督徒不需要做什么了吗？不是的，基督徒有得救的盼望，不会让我们消极的等待，不是在等到地上的难处过去完全的过去，不是选择躺平，不是在关系当中等待对方的改变，而是在成圣的道路上要做成得救的功夫，来信靠顺服。今天这诗歌非常的好，这可以帮助我传递这个信息，等候主的再来接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面。主必再来，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神是信实的，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 所以当我们知道得救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征战当中知道主会再来宣告我们的得胜啊，我们是啊耶稣基督最后要做的事情，我们必会得胜。那不仅如此，当主再来的时候，基督徒的身体会得到完全的救赎，是我们最终啊这个成圣这个阶段结束之后，我们最终得到一个完全的救赎。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信徒离世的时候，虽然身体死去，我们的灵魂就与主与同在。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需都要复活，所以活着的基督徒都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成为一个复活的身体，在空中与主相遇。无论死去的还是活着的基督徒，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都要复活，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得到完全和最后的救赎。这个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是激励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永远不会放弃。保罗就是一个在患难中有盼望的一个见证。我相信保罗所遭受的遭遇，我想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个地方有详细的描述。详细的嘛，要说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多受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失是屡次是有的。他说那个我遭遇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的威胁、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还念了只是一部分。但是保罗怎么样看他的遭遇的呢？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着而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们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不可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很显然，保罗虽然这个遭遇患难，心里有很多的叹息，但心中有一个把握，有一天耶稣的要来，身体得赎，要在基督里能够享受无比的荣耀。我想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啊，也让我们期待，也很多的事情可能让我觉得很荣耀的时刻啊，比如啊，我们事业有成就啊，我们甚至提职加薪，我们的孩子比赛得奖，考上好的大学，或者跟这个名人偶像巧遇，有一张合影，哇，这是很荣耀的事情，马上在 social media 就看到。五月份的话，我们全家飞到费城参加老二的大学毕业典礼啊。那天这个美国总统啊也参加了这个毕业礼，因为他的孙女也是应届的毕业生。当总统出现在体育台的看台的上面呢，哇，许多出席典礼的大学生都觉得兴奋，哇，总统来我们当中了。所以有的人呢就纷纷的跑到那个看台上面高声的喊叫啊。那个我们家老二就是其中一个啊，所以他喊叫的声音特别的大，所以呢这个总统好像也听到了，所以转过身来面带微笑，用这个手呢就朝他的方向指了一下啊，这是他的标准动作啊。啊，这孩子就好像开心的不得了，也把当场的拍的视频呢就转给他的朋友，哇，那一刻他是觉得很荣耀的事情。那我们住在加州，好像大家可能喜欢篮球的弟兄姐妹可能也知道金州勇士队啊，篮球明星库里。那库里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悄悄的就访问了库布提诺高中，就是离家我们就是一个街坊的地方。哎呀，我的孩子听到这个学生就听到，哎呀，很惋惜，怎么因为保密工作，大部分的学生都不知道，所以事后都非常的懊恼。哎呀，我那天为什么就不在学校呢？哎呀，那个如果可能，说不定还跟他握一张手，拍张照片啊，那是很荣耀的事情。但是这些荣耀只持续几秒钟、几分钟，或者一天、两天。这些荣耀都是世上的，都是短暂。NBA 打完球拿到冠军很荣耀吧？过了一年，过几个星期要重新再来，是吗？但是每一个信徒在救恩的终点，却有一份更大、永远的荣耀 等待着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接着说了，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我们信徒哈，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就是我们信徒，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叫我们信徒得着荣耀。世上的荣耀只是暂时的荣耀，但在基督里的荣耀那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荣耀。所以当哥林多这个的教会弟兄姐妹对将来的复活有疑虑的时候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里面就把这个复活的事情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将地上的肉体与复活的身体做了一个比较。好，在四十二节四十四节里面讲到，死人复活是这样的，所种的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呢？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是强壮的，是灵性的。因着基督的救恩，基督徒就有这样的应许，总有一天我们不完美的，会生病的，会死亡的，会有疼痛的，会犯罪的身体，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会复活，会改变，会像圣洁，完全像主耶稣那样，那是非常荣耀的事。五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十一节，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在一刹时刹那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到了年纪，就像把这个车开到八万里十万里，你要送到大厂休息。人无论什么样保养，身体器官的老化，这个衰落是必然的，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我们有的时候软弱的身体也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有很多的限制，然而我们总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这个天堂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有年龄的特征吗？还能辨认得出来吗？那圣经也没有细讲，这是一个奥秘，但肯定是非常的荣耀。基督徒在属灵征战当中戴上救恩的头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在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对神救恩全备的认识，对救恩的盼望，可以帮助我们在思想观念里面建立一个整全的一个观念和视角，来看待我们现在所遭遇的环境和问题。有的弟兄姐妹在婚姻上有难处，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有的是在亲子的关系当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祷告了很长的时间，好像就没有显著的改变。有的弟兄姐妹在长时间的身体上遭受了很多的疾病的烦扰，有的时候个人的灵性的光景也是如此。这种事情我们还有我们周围的环境，有的时候会真的会让我们很失望，也让我们很灰心。撒旦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攻击我们，一个难处接着一个难处，让我们对神的爱、神的救恩、对基督的信仰的根基产生动摇。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的光景常常让我们叹息，常常就像保罗一样，常常让我们叹息。一方面，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还没完全的除掉，常常的失败得罪神；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也会遭到人的唾弃和攻击。所以神要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要对我们的思想观念的保护，表示我们承认并相信，只要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信靠顺服主的旨意，完备的救恩必在我的身上成就。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的能力，而是凭着对耶稣的信心，深信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遇到的难处，在整个的救恩的计划当中只是暂时的。戴上救恩的头盔，以至于我们对救恩有把握，对得救的盼望有把握。所以我们不要灰心， 不要放弃，要常常把这个完全救赎的一个荣耀啊，这样一个盼望能够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成为我们征战的保护。这张照片呢，是一个美国士兵啊，陆军上一个参谋军事叫 Stephen McQueen 哈，和他的太太拍的这个照片。那我想讲的是，这位士兵呢，他在阿富汗这个出兵，美国军出兵阿富汗，有一次呢，他的后脑勺就遭到20尺啊，我看到20尺很近的一个步枪的射击，头盔呢被这个步枪的子弹呢打了一个很大的洞，但是因为这个头盔的材料，特殊的材料，使得这个子弹并没有能够穿透头盔，能够伤到这个 McQueen。啊，唱到这个 McQueen， 所以他这个照片就是手上拿了一个扁牌，这个扁牌呢就把那个在保护他的一个头盔呢也放在这个扁牌的当中。 McQueen 他事后在描述他中弹的感觉是什么，他说好像你站在那个地方，突然有一匹马猛力的踢你的后脑勺，这样那个冲击力这么大。但是他说他以前从来不喜欢哈，从来不喜欢戴头盔啊，都觉得笨重啊，很麻烦的、啊、又是什么，但是这一次的经历让他改变了想法，改变了想法。他说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头盔一定要戴上，这是我的生命哈，存活就是他活生生的见证。从现在开始他就要求他的所有的士兵都要戴上这个头盔，特别是在一个战争，在这个敌对的环境的当中，他绝不会把这个头盔拿下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戴上了救恩的头盔了吗？你可能说我已经戴上了头盔，那么你的头盔是救恩的头盔吗？还是用我自己的材料做着的头盔，是用自己的想法、世上的学说、各种理论来抵挡吗？能够抵挡魔鬼撒旦射来的子弹吗？称义、成圣、得荣，是神在我们个人上整个的一个救恩的计划，他的旨意昨日、今日到永远，永远不会改变，就像今天我们早上所唱的诗歌一样，神让我们得着荣耀的应许一定也会实现。也许我们知道这个真理，明白这个真理，也听过无数遍，求神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征战当中能够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救恩的盼望也能够深深印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常常的思想我们可以靠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不丧胆、不惧、不惧怕，恒心遵守主的道。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赏赐给我们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你的应许、你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绝对不会改变。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沮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很多的叹息，但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世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能够在与魔鬼撒旦征战当中能够戴上救恩的头盔，以得救的盼望能够来保守我们的思想意念，知道征战总有得胜的一天，那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会改变，我们会复活，我们会像基督那样的圣洁荣耀。主啊，常常让我们不要定睛在我们的难处当中，让我们常常的怀着这个救恩的盼望过每一天的生活。求主帮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